網上被政指引第六周最帶來的混亂，個人的叛逆。導引，當達利王和巴特謝巴發生情慾關係之後，他殺了他的丈夫烏麗雅。先知納唐跟他講了一個比喻，是關於一個擁有很多羊的有錢人偷了一個窮人僅有的一隻羊的故事。達利對有錢人的惡行感到非常憤怒，於是納唐就告訴達利聽，你就是這個有錢人。每當我們面對這個世界可怕的罪惡，主耶穌正是為這些罪惡死在十字架上，我們亦要停下來檢視自己的內心，看看是否對上主亦都懷著同樣的叛逆之心。這個星期我們向上主祈求的恩寵，就是完全地深入地去認識自己的罪，這樣更能幫助我們體會到上主對我們每一個人深深的愛憐。我們要試著去了解，對於這些罪我們有什麼情緒上的反應，以及有什麼感受，想一想我曾經做過些什麼，有些什麼是我沒有做到的呢？這些是否慣性的呢？還是出自本能就去做呢？在我人生的每一個階段，由出世到現在，我又在什麼的時候偏離上主？我在什麼時候自作主張？我又在什麼的時候對其他人和對自己不誠實呢？我什麼時候顯得冷酷無情，或者對人苛責無道？我是不是渴望擁有權力，喜歡支配其他人，貪求口欲，追求自滿？我是不是會將事情合理化，或者為自己找藉口？對上主和其他人，我的心是不是變得冷漠？是否因為我的緣故而令到這些罪行蔓延？有哪一個人因為我自私而受到傷害和虧損呢？我是否對窮人的呼喊充耳不聞？是否因為不願意捲入其中而說服自己，告訴自己聽這些不是我的責任？我是否生活在一個象牙塔裡面，孤立自己，令到自己對其他人的需求視而不見？其他人為了我的安逸舒適，又要付出什麼代價呢？對於改善社會和世界，我是否沒有去注意、關心、審查、回應或者參與呢？窮人和弱勢族群能夠得到我的支持和幫助嗎？現在是時候去深入了解自己，並以不斷的渴望去認識上主深度的寬恕和慈愛。這樣做不是要令人沮喪，而是要令人獲得釋放，因為我們會發現，縱使自己已經棄住十字架，遠離上主對我們的盼望，那個十字架標誌著令人驚嘆的愛仍然存在，每日伴隨著我們，使我們在罪裡面被釋放出來，獲得自由。這個星期我們要懷著真誠的心說一聲多謝，在片刻間親密地、深情地告訴復活的主耶穌，我們有多感謝祂。進入本週的實際指引，這裡是一些具體的幫助，準備我們進入本週的備證，使我們從中得到最大的收穫。這個星期是整個備證過程中重要的一星期，它將為後來的日子作好準備。我們了解這個不是容易度過的一星期，因為在上主面前檢視自己的心路歷程，實在是跟我們的文化特性有相違背。我們要知道，對大部分人來說，毫無保留地揭露自己固執的罪性，會令到內心產生真實的羞愧感，這個是自然的反應，亦都是這個星期的恩寵所在， 亦即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罪性而感到羞耻。但是这个只是第一部分的恩宠。第二部分的恩宠是我们将惊讶地发现，作为一个罪人，因着上主对我们的爱，即使是令到我们更亲密地认识到祂。这两个恩宠是密不可分的。假如我坚决逃避羞耻感，我就难以感受到上主对我作为一个罪人的爱。假如我们曾经被恶意羞辱或者被虐待，而令到自我形象受到伤害，这个星期的恩宠跟那些破坏性的经验是截然不同的。它会对这种含有羞耻感的自我形象产生极大的疗效。假如你渴望治愈心灵的伤痛，我们建议你找一位灵修导师协助你进行这个星期的备静。尽管是这样，我们仍然放心大胆祈求上主，请祂显示给我们真实的我，一个被爱的罪人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对本星期备静有帮助的方法。我们怎样走出第一步是重要的。我们一开始要祈求恩宠，这样说明我们不能够单靠自己的力去得着所渴望的默想效果。这个绝对不只是我们个人努力的成果，这个是一份礼物，由上主而来的礼物。因此我们一开始就要祈求上主的带领，以获得引路的恩宠。我祈求上主显明祂要我看见的事情，我亦都可以祈求上主帮助我用心感受我曾经叛逆的岁月。表面上看来，这个星期的默想功课是很困难的，但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或者我想努力腾出一些时间来回忆和反省，或者我计划独自吃午饭，用一些时间去散步，或者早一点睡觉，早一点起身。但这个备静最重要的性质是没有变的，它强调整合一天的生活，让我们可以由早上起身到夜晚睡觉，都感受到上主在旅途上的陪伴。一个备静使我专注地意识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并藉此得以使我的生命有更多的改变。掌握到具体的事实是重要的，有计划也都是重要的。例如我计划以这个星期的头几日去探索我的青年时期，在中段去探索我的中年，在末段去探索我现有的生命。我们不想只是得到一个模糊的印象，我们要找出具体的行动、态度、曾经做过的决定的后果，一些牢不可破的习惯，错失了表达爱心的机会，以及对穷人的呼救充耳不闻的情况。我们要的是具体的例证。有些人或者会说，我并没有做不好的事情，我没有搞婚外情，亦都没有在工作上不诚实，没有对其他人没有爱心。相反，我经常想起贫穷的人，慷慨地为他们捐出时间和金钱，亦都教导小朋友这样做，所以我不应该是一个罪人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或者我们需要更多时间去检视自己是不是有骄傲，或者喜欢判断别人，又或者对有需要的人缺乏怜恤。假如我们恳求上主的指引，让我们能够看清楚自己可能的罪性，上主会将这个恩宠赐给我们。有些人会看见自己一件很坏的罪行，或者是一些犯罪的模式，例如长期酗酒、有婚外情、曾经对其他人作出严重的伤害，特别讨厌或者拒绝饶恕某一些人。假如这些成为这个星期默想的焦点，这个是上主向我们显示出爱和怜悯的方式，是一个极大的恩宠。但是要记住，不要将反省停留在单一的罪行上，我们要揭开整个生命， 对大部分的人来讲，我们背叛上主的方式往往是难于被发现的。例如我们没有赞美、敬畏和侍奉上主，我们不要只是以自己所做的事去了解上主对我们的爱，我们更想在我是哪一个、我从前是哪一个、我将会是哪一个这三方面来体验上主的爱和怜悯。最后让这些经验带领我们到耶稣的跟前，在每一日结束的时候，我们要跟他好像朋友一样对他倾吐心声，好让感恩的心不断增长。花一些时间浏览本网站的其他内容，将有关的部分印出来，跟其他人分享你获得的恩宠，让我们彼此代祷。给这趟旅程栩栩如生的圣母莲子雕塑，现在被存放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里面的玻璃罩内。这个雕像曾经公开被人任意触摸，后来这尊艺术品被一位患有精神病的人侵袭破坏。为什么世上大部分的艺术品都要被监管和保护呢？上主的创造带给我们美丽的名画、雕塑、森林、河流和其他人类，但是罪恶亦都隐藏在其中。在前面的默想，我们经验到上主伟大的创造，因着祂对天地万物持续不变的爱，我们赞美祈祷。简单来讲，罪是源自我们的自私、贪婪和对其他受造物的不尊重，这些罪行取代了上主和他们的关系。万事万物的根本就是要敬畏上主，并在一切的人和事之中看见主，并透过上主观看天地万物。为了讲求效率，我们可能会用一把纯银的牛油刀去开一个油漆罐。罪不是我们整坏了把牛油刀，而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纯银的限制，扭曲了上主创造祂的原意，将祂赐给我们使用的特质。罪就是我们不尊重另一个人的重要性，就好像我们对待那片纯银一样。你可能会将自己的行为和十诫的要求做比较，发现自己并没有违反到任何的戒律，但罪的相关性远远超过戒律的规范。在十诫之外，上主藉住所有的受造物和我们立约，罪是以自我中心做蓝图，违反、漠视、随意地取代了上主原来跟一件物件或者跟一个人所建立的关系，以立着向我们指出一幅他所见到上主的图像。上主为吸引和支持我们持续不断地工作，上主的怜悯远超越其他一切工作，祂不只是饶恕我们破坏祂跟我们立的约，上主更深切渴望我们在祂所创造的万事万物里面活得更真实、更警觉和更敏锐。赦免我们的罪是上主公义的一面，持续地塑造我们是祂慈悲的一面。耶稣没有放弃祂的朋友和那些与他为敌的人，他常常对他们说，讲说话在他们身上落功夫，好令到他们完全觉醒。在一个星期，当我们为着暴戾和不敬畏的可怕罪行而祈祷，我们要谨记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他在那里显示了罪恶的可怕，亦彰显了上主以慈爱回应世人的罪。我们可以站在十字架旁仔细观察任何事物，这个星期寻求的恩宠是一份感激之情，感谢上主救赎之恩，不但免除了我们的罪债，亦同时使我们获得更丰盛的生命。祷文，你可以照着祷告或者以他们作为参考，然后向上主献上你个人的祷词。 亲爱的上主，我不想去看，我真的好像达利王一样吗？当我读那些故事，看见这个世界的独裁者，饥荒的问题，人类被虐待的事件，我会感到非常愤怒。他们怎可以这样去对其他人呢？他们怎可以让工人持续地被剥削，或者容许种族屠杀行为继续下去？但是在祈祷里面，我看见自己的罪性渐渐浮现。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不是一个真正的罪人，但我正面对自己的弱点。我说那些只是我的弱点，上主你看看，我甚至不愿意承认那些是罪，但他们确实是罪。我看见自己怎样判断其他人，怎样草率地去判定那些人是不是值得我的肯定。我为自己一直以来所漠视的偏见感到羞愧。这些可怕的行为都是我的一部分。上主，我几乎要逃跑，在这些罪行里面，我怎样可以面对你呢？但是上主，我恳求你，我知道要先感受到你的饶恕，才能够从心底感受到你的爱。请为我指出那个充满瑕疵的真实的我。这个并不只是我怎样对待人，主，我感受到更深的罪，例如我对其他人的漠视，我假装太忙碌而不跟其他人交往。我告诉自己，其他人的贫困和无家可归我是帮不到手的，因为我都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需要照顾。请医治我，帮助我克服对你的反叛，医治我抗拒爱其他人和爱你的心，向我指出我是怎样选择忽视你和你的教导。我得罪了你，亦都得罪了我的兄弟姊妹。请向我揭示我的自私，我的自我中心和自我专注，请令我明白我是怎样因恐惧而远离你。主，请留在我身旁帮助我，让我感受你对我的慈爱，让我感受到你开始融化我坚硬的心，用你的爱充满我，温暖我，让我持住那份爱，放下刚硬、反叛、冲突和偏见，帮助我对其他人开放，正如我对你的爱开放一样。在今日或者今晚，让我拥抱我经常弃绝的十字架，让我在你面前感到无助的同时，更感激你令人惊叹的爱。主，感谢你，感谢你无尽的爱和无尽的宽恕。